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可以说这个让我思考了很久了，就是从我一信主我就想基督徒和儒家的一些硕儒，一种鸿儒，一种在中国书香门第成长起来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中国历史有许多的精英，可以说是人才辈出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和现在的基督徒好像有些不成器这样的感觉，到底这个冲突根源在什么地方？那接下来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在跟大家一起成长牧养大家和一起教学相长的过程当中，还有在个国度事工当中，我进一步的看到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读经、在知识、在祷告各个方面都不差啊，圣经里边好像是已经替代了啊基督，好像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一种形象、一种样式、一种礼仪、一种样式，但是里边的东西却比较空空的。所以我们上周啊，上一次我去美国之前，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我是谁，到底我们丢了什么。所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啊，这个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发现，是圣经揭示起来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再次看到神的话语，圣经之所以为圣，与我们人间的经典、人文主义的一些啊美好的书卷完全不同。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原罪的本质是我们把自己丢掉了。我们人生可以追寻许许多东西，我们可以追寻丢失的许多宝贝，我们也可以追寻自己丢失的一些理想和憧憬，但是殊不知我们最应该找回的是自己，因为我们丢了自己。一个已经不是你自己、不是人的这样一个人在寻找人的话，尤其是这里边充斥着魔鬼的一些诡计、一些诱导的话，所以他不会让你真正找到自己。所以我们找到了许许的东西，无论是向内求还是向外求。向外求我们找到了物质主义，找到了许许多多的偶像，向内求找到了许许多的自我的东西，最后自我膨胀。所以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丢失的自己是很难再会找回自己了，因为他到底自己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了。所以感谢主赐下这本圣经，赐下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按神的形象而造的，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最终极的标杆，基督是我们的真正的师尊，所以我们只能效法基督。当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本分，什么样一个 identity, 什么样一个身份。这是世间的任何的一种书籍、一些学问、一些高等学府都不可能教导我们的啊，无论是你去北大清华，无论你去哈佛还是伯克利，都没有可能去告诉你我们人把自己给丢了。所以我们人最终要找回自己。不仅如此，我们上一次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丢了自己，不是你里边已经空了，比如说我们钱包丢了或者钱被人偷了，所以我们钱包空空的，不是这样的啊，它里边塞进了一些假币啊，实际上你以为你里边钱包还是鼓鼓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里边充斥的全是假币、伪钞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假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说了五句话啊，然后引起了曹韵和 Frank 痛哭流涕，非常感动，还记得吧？啊，那就是什么呢？曹韵，你还记得那五个东西吗？在我们生命当中啊，第一个就是兽性作王，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动力、原动机，正像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原来是一个情欲的东西、性欲的东西在我们里边，所以弗洛伊德真是歪打正着，他看到了人生这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名利膨胀，名利哇，你就是啊，人生再大一点的话，你就追名，你就逐利了。然后接下来呢啊，就是断简残章，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赤裸裸的啊，把自己的性欲、把自己的情欲都彰显出来，又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呢啊？要披戴一些百纳衣，要披戴一些袈裟，要披戴一些这样的遮羞布。这些遮羞布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所谓的一点点的一种遮羞布这个东西了。实际上里边是没有这个生命的本质、生命能力的。那接下来呢，自然要紧紧张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里面没有，所以你怕露馅儿，所以就这个时候折一下，那个折，我们叫做怎么样呢？啊，这个互相的遮盖啊，你把这个东西，那叫什么呢？叫做捉襟见肘啊，捉襟见肘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不够，你遮不住啊，这个东西，因为里边没有的。那最后呢，就是空空荡荡。所以，兽性作王，名利膨胀， 然后断简残章，然后紧紧张张，然后怎么样呢？那就是空空荡荡。所以我们里边原来空荡荡，你说没有啊，我里边有很多知识啊，有很多学问，也有很多自己的抱负，有很多价值观念，有很多野心啊等等，有很多甚至美善的一些理想呢，那些东西都不是原来神造给你的。神造给你的是一个耶稣所带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圣爱，它既有圣洁又有舍己的爱。所以这个东西简单的来说啊，就是一个圣爱的这种品质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偷梁换柱换来的是一个东西。所以人信主以后，如果我们里边的东西没有发觉，没有被看到，没有被更新，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基督徒，非常可怜基督徒。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断的更新自己，不断的我们的修身齐家，不断的啊更新自己。为什么要反省？为什么五日三省吾身？为什么要慎独？为什么要不停的啊这种操练自己去改变？为什么基督徒总强调恩典恩典恩典，强调灵性灵性，谈到经历经历经历，谈到很多感性感性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些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我们谈了很多外在的情感性的啊向外求的东西，里边就越来越空，里边越来越空。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可能要尘埃落定，也许就在11月份20号最后向终审的判决，终审判决最高可能要判无期徒刑啊，终身监禁，可能最低也要判到10年到20年这样的情况。就是新加坡非常有影响力的，在世界也非常有影响力的啊，影响力的教会，那就是 City Harvest 城市丰收教会的六个很重要的领袖，很重要的领袖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见过他们啊，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甚至非常风光的这样领袖。那么最终被判为有罪啊，而且是六项起诉罪名，这六个领袖啊都分担着不同的这样的角色，有的人六项罪名全被啊，就是六毒俱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灵恩教会，我们去了以后如此的火爆，如此的火热，如此的发展迅速，但是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一无是处啊，一棍打死，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应该反省。当我看了一些报道，看了一些录像，也看了当时的他们教会里边的反应，因为我也有些联系，我跟他们联系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一点，就是在他们跟记者谈话的时候，在他们整个会众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个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在面前应该反省，应该悔改啊，我们为我们的牧师痛心，为我们牧师所犯的这种错误，甚至一些过犯，一些触犯法律的甚至罪行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检讨，求神的怜悯。没有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没有错啊，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错，所以许许多多的东西没有错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要在神的道，要在圣经当中，要发掘更深的更深真理，好使我们真正的表里如一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品格与灵性啊。这句话也可以说叫做品性与灵性，如果中文非常好押韵的话，叫品性和灵性。什么叫品性呢？就是本性。什么叫做本性？就是品格啊。什么叫品格呢？就是 character 啊，就是这个词。英文的 character 我们可以翻译成是本性，我们翻译成是品性，我们翻译成是品格，我们可以说是性格这样一个东西。那什么是灵性呢？我们追求灵性的时候，实际上啊是灵性活泼，是我们信仰生命当中带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非常美好的东西。以为我们好像整个的生命的改变，最终都是啊一个追求那个灵性。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品性不等于灵性，灵性不等于品性，两个加起来才真正是一个健全的新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缺一不可，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那这两个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圣经里教训到底什么呢？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平衡呢？如果不平衡，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呢？那我们现在所带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一种损害，一种损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从小组的领袖到家庭的夫妻之间，丈夫弟兄之间，能不能挑起这个大梁？有没有圣徒的坚韧？这样的一些许许多东西，表面上似乎灵性很活泼，但是里边的一种品性的东西是非常的软弱脆弱。如果是这样的一批人担当神的大业，最终一定会出大的问题的。 啊，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品性，什么叫做灵性啊，把这两个混同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了，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个区分开来。同时我要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包括我这一代啊，凡是受家庭溺爱的，凡是独生子女文化的，凡是典型的出生在一种父母重爱的家庭里边的啊，基本上我们都已经不太注重品性了啊。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根基下，我们信主追求的一种所谓的灵性活泼，最后带出来的是一个没有脊椎骨的一个信徒，没有脊椎骨的信徒最终他就是随风倒，就像杨柳一样啊。我们常常用杨柳树的时候它是随风摆的啊，我们用杨柳树还是很漂亮、哎、弱柳扶风。但是杨柳树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常常说啊，这个是水性杨花，是想象的就是一种啊杨柳性的这种特征。那么这样的一种特征的话，如果做到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就非常可怕了，非常可怕的，因为他会成为一个随风摆，完全没有定性的这样一个人，没有定力的这样一个人，就非常难办了。好，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一种渴慕，对生命的一种大智慧的一种追求啊，对生命当中，就是神的话语当中的一种顿悟啊，一种真正的话语当中一种开启，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很重要的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神宝座面前，仰望你的荣美，仰望你的心意，仰望你对你儿女的旨意，仰望你创造的不变的既定的对人的永恒不变的旨意，那就是让我们要成为你的形象样式。那么你又差派你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做出这绝对的美好的标杆，让我们得以效法。我们不仅要效法主耶稣一种外在的许许多多的一些啊美好的一种言行，同时我们更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内在的美好的一种品性。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旨意。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向你求的时候，你是悦纳的，你是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重塑我们内在的一个人的真正的人性。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心意，让我们生命真正的得蒙美好的建造，真正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成为真正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被你所创造的一个新人。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非常基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段圣经的处境，虽然是谈假师傅。就谈到了一批人表面上教导怎么样，但是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里面，发现他们的品性里边，在品性里边啊，因为内在的这个根据，所以发出的一些外在的言行是不能够真正合乎神的心，所以就成为假师傅。但是到了17节他说，这样啊，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不仅要带出假师傅的一个特点来，而且带出了许许多多的一种人的生命当中的一种最基要的一种规律啊，那就是表里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of eternal yourself image， 就是你里边的本质 identity 是什么，你外在一定是有一个彰显。所以这件圣经神这句话里面，在几部福音当中都或有或少的就重复这样的一个含义，就证明这个意思被圣灵保留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结的果子，更看重这果子背后到底你的树的本质是什么，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透过由表及里的表里一致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管它叫做表里铁律。什么叫做铁律呢？铁的定律，就像啊几何学啊，就像数学各个方面那种严丝合缝的不变的一个定律。所以里边的东西一定是外边彰显出来，外边彰显出来一定反映里边的实质。所以这叫做表里铁律。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铁律， 所以我们的人生的自我成长和反省，人生的彼此之间的相互劝勉和牧养，我们都可以透过外在的一种彰显，然后了解对方，判断出对方里边的真正的光景，然后我们予以特别的诊断和辅导。所以这就是牧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手段，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方法啊，不会错的。所以透过大家所带出来的东西，所以有经验的牧长长者，有经验的牧者像老师像父母一样，就会看出一些东西来啊。大家年纪还小，所以有许多的事像我这个年纪谈到了，你们可能还不理解啊，你们以为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什么是青春期，我以前说过了，青春期的孩子有个特点，包括属灵青春期的孩子有个特点，以为自己都懂了，以为自己摸出些好像很聪明的结论，但实际上都不懂啊，以为能跟他谈一些深的东西，但实际上谈不了啊，这就是青春期人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方面要耐心，另一方面一定要清晰他们人生现在是什么阶段，是什么光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啊不会失去我们的这个责任。那么这里边我们总结一下，它里边的寓意到底什么？为什么神在生命当中总用一个树来比喻呢？总用一个果子来比喻呢？这非常奇特，因为树是生命体的表现，无论是橄榄树，无论是无花果树，无论是葡萄树啊等等，葡萄枝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是生命体，它是生命的一种反应啊。为什么总用果子来表现呢？果子也是一种树所诞生的一种纯一的，你说葡萄树就结葡萄，苹果树就结葡萄树苹果，所以从苹果的它又脆又甜又悦人眼目又健康等等这些综合的一种品质当中，这但是它是一种果子，所以反映出这个树的本质，所以它带有生命气质。所以我们人得救重生，一个信仰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体，它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知识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生命不断的生发，不断长大，由里到外的一种啊表里一致的彰显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寓意啊有很多，我们总结几个啊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叫做外有形迹，是因为内有根据。一个人外在是一定要透过他的言和行啊，言有 verbal language， 有 non-verbal language， 就是你的表情、你的动作、你的下意识、你的反应、你的眼神啊，这都是啊你的一种内在话语的一种反应。所以行也是这样表现，言也是表现，无声的语言也是这种表现。总而言之，人总是要表达他自己的，表达什么呢？表达他自己内在的一个 identity， 一个本质，一个内在真正最稳定的不变的东西。那个不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你内在的根据，你内在的我们今天的话叫什么呢？品性。品性两个方面，一个叫 personality， 你查英文有 personality， 就是你原造当中那个被偷梁换柱的有原罪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人，还有一个呢 character。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谈怎么从你的 personality 然后转成一个有圣徒品性的 character 啊，一种 spiritual character heavenly character， 一个有基督的 Christ like character， 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品性。然后我们现在告诉大家，神揭示的这个律就是一个表里一致的、表里 consistent 的一个铁律啊。接下来呢，你要如其行善，如果你想行出善行来，而且是持续的行出善行来，怎么样呢？先改之地，一定要先改内在的 eternal 的那个 identity， 那个本质，要把那个品质，要把那个质地啊，要把那个真正的品格啊，要把那个品性给换掉。所以这些圣经既给我们一个诊断的大法，一个诊断的规律，就是怎么样呢？从表及里的看待你的，因为里边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灵魂里边的东西看不到的，一个人动机我们是看不到的，一个人他真正自我的一个 identity 我们看不到的啊，里边真正性情当中最根本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怎么样呢？但是神告诉我们，透过他外在的一个生命的展现、言行的展现，这个果子我们是可以展现的，就像树的果子展现树的本质一样，是可以展现。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对人的认识，对人内心世界的认识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方法啊。这样我们掌握了一个方法，实际上你牧养当中掌握到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所以你看我在牧养当中，我这个年纪我在观察，我在听，我在看，我在看你的下意识。如果我在听在看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应该警醒，要好好的思考自己言行当中，要好好学会自己的反省，因为你下意识当中反映出来就是你的本质，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本质。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怎么会反省呢？就是反省他的动作，反省他那一思念的那种动机，想表达话那种带出来的那种怨气，那种怒气等等这些东西啊，悖逆的东西，胆怯等，自卑的东西，骄傲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内在的反应。如果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不仅你可以牧养别人，而且你可以牧养自己。怎么牧养呢？就是不停的反省，不停的更新，你就知道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所以我们叫做铁律。铁律的意思，它是适合于许多人，适合于所有人的啊，而且它是基本上非常不变的啊，非常实在的那铁律。那么接下来他还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处方，不仅给我们一个 diagnosis， 还给我们一个 prescription 啊，给我们一个处方，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你看到他外在有问题，你已经判断出内在的病因了，怎么样？你要解决的话，你要给他，哎呀，穿红戴绿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啊，这就是形式主义的解决方案，这不行的。所以神给我们动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术，叫做换心术，就把我们里边的东西给换掉啊，让那里边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十字架上啊，让配死。所以啊，我听说上一次我们的立平弟兄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要你我们的命啊，对，神就要我们的命。啊，因为这个命是偷梁换柱的，本身它不是我们的命，然后它盘踞在我们里边啊，然后窃居在我们生命当中啊，霸占了我们常常说霸占啊，为什么你啊，这个啊，霸占这个人啊，欺男霸女等等的，所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霸占了。啊，这就是圣经很厉害的东西。圣经之所以为圣，就在这个地方。所谓圣就是神圣，经就是经典啊。神圣的经典带出的信息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被霸占，所以霸占常常是弱女子的啊，像白毛女一家那样的情况，就被那些恶霸地主去霸占。但是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霸占了。啊，被你的私邪情私欲啊，完全不是神原造亚当那个状态霸占了，而且是什么？被魔鬼漂亮的话言给欺骗了，不仅霸占你，而且让你心甘情愿的被霸占啊，然后你俯首帖耳的啊，去顺服这个私欲，这个被霸占的这样的一个啊偷梁换柱者，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相。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这样看来是很难靠自己了，是很难靠自己啊！一方面他已经深深的霸占你，一方面牢笼了你，以至于你的良心完完全全已经很难作证。然后后边外在的还有个强大的欺骗者和外援，你稍微想跟他反抗一下，里边的东西就一起里应外合就摧毁你啊！这个良心的微弱的声音，所以这个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老年的话，我们就叫顽固不化，老奸巨猾，顽固不化。啊，人的内心就成为厚黑的一个盘踞的一个大的营，这样的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坚固的营垒，就是整个的魔鬼的东西、魔的东西、谎言的东西、邪情私欲的东西，在我们内心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地表啊，地堡暗道的一个工程，这就是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那么我们也想改变怎么办呢？那就是要靠神的力量改变内在的质地。所以神做这个工作完全不在你外在的啊，也不看你外在的啊。如果你很在外在的怎么样，他就把外在的给你撕下来，就像把画皮给你扯掉一样，就像耶稣基督来抨击法利赛人的时候啊，说你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啊，用好多个有祸就告诉他们，你的生命当中原来是如此的污秽啊，原来如此，你表面上好像打蒙了多么光彩，那实际上，所以神最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一种掩饰，所以神要把这个东西扯掉，然后接下来要把里边做一个换新的书。啊，要我们的命，然后怎么样？他赐给我们永生的新的生命啊，这就是圣经带出的神圣的信息啊，就先改之地。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做牧养的工作，我们做自我的真正的更新的工作， 与神同行的工作，也要做这工作。所以基督徒一信主以后，就应该听到这个信息，就应该知道你里边是到底是什么货色，里边到底是谁霸占着你，为什么他要霸占你，你为什么俯首帖耳的要顺服这个霸占者。然后你要借着神怎么样呢，把它替换掉。这就是人生命的圣化的工作，内在的圣化的工作啊，一个 eternalized 的一个东西，一个 eternalized consolidation 的一个圣化的工作。所以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纸的重要性啊，所以里边的人的生命确实有本质，确实有根，这个本质的东西不断的发动来带出你外在的东西。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的。那么现在的同性恋运动啊，在美国出现了这种完全不理解的同性恋运动。那么他们受的什么影响呢？他们受当代西方的，尤其是差不多200年历史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啊。这是我了解西方文化，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对这个同性恋完完全全不认同，为什么美国到了一种程度就逼着你必须要认同，为什么到这种程度呢？实际上他们受到了一个哲学思潮的一个彻底的洗脑。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存在先于本质。我没有什么本质，我的本质是什么呢？我认为我有这样的本质，我追求这个本质，我就有这个本质了。所以他们无视神创造男女的差异。所以一个女的认为我从今以后我要做男人，所以我就是男的了啊，一个女的我认为我从今以后我觉得男的好，我要做男的，我就成为男的了。所以他无视神给我们的identity内在的一个基本的差异性，所以他要把这个差异性混同在一起。一方面好像给人类得到一个巨大的释放，一个自由的释放，另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神创造的一个类别的一种混乱，一种混乱，对神的创造的一种彻彻底底的一个摧毁，一种无视。这就是美国之所以出现同性恋运动啊，这个背后更深的一些属灵的思想。所以我们再次告诉大家，人内在是有本质的，如果对自己的本质不太了解的话，那我们注定会懵懵懂懂，会糊里糊涂的啊。一个人对自己的本相，自己的本然的本质，这个货色，这个光景到底怎么看，这决定了你信仰起步当中到底能走多远，你到底多么渴望神，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灵力贫穷的人，然后清心渴慕的人啊，然后接下来一个哀痛的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然后接下来既然有品质有品性，我们就要谈什么是这个品，什么是这个品格，什么是这个品性，什么是这个品质呢？这个质地到底是什么呢啊，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质地是什么。这个 character 质地是品格，就是一个内在的质地，是一个人性当中内涵里面一个 internal 的一个 self， 一个 internal 的一个 life， 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体啊，它是有活力的，它会不停的产生动机的，它是不停的要产生动力的啊，它会引导着你方向的真正的大的轨迹和坐标，就是神所说的那个心，保守那个心上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轨迹果效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个内在质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在，它是 eternal 的，它不是外在的，它是深居在人生命上最深处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啊，在我们的本性上打上一个本，打上烙印的一个东西，不是轻易能改变的。我们常常说秉性难移，秉性难移啊，就是这个东西很难移的。第二个就是镂刻上去啊，这个内在的品质。实际上呢，它也不是完全不可改的。我们秉性难移，说的难移并不是秉性不可移，秉性是可移的啊，它是镂刻上移的。所以英文的 character 它的希腊文的字根的原意就是雕刻的意思啊， engrave 的意思啊，这样的一个 stretch 的意思，滑上去滑上去。所以滑上去的东西是不易改变的啊，当我们用刀子刻在木头，刻在铁板上，刻在石缝上，所以我们看摩崖石刻，我们看到泰山那些把石头上雕上刻的，它可以上千年。所以你看到唐朝人1400多年前摩崖石刻依然清晰啊，所以刻上去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人的东西很顽固，很难改，所以神就用刀刻刻上去啊，使我们的性格被他所雕削，最后改变啊，改变。所以性格是可以改的，那是需要痛苦的，既然刻就很痛的啊，既然刻就是有舍去的，你要把很多东西雕刻，多余的东西雕刻出去的 啊，然后深深的在你身上打上烙印的啊，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又是一个新生不断的成型，不断的被塑造的过程。当这个雕削被神一步一步的完成以后，那你的心声就展开了啊，越来越不同，你里边就可以有内在的一种动力，就可以活出来了。所以内在之地雕刻上去，然后接下来遂成本能，雕刻完以后就成为你自己的性了，品性了。为什么品格最后成为品性了呢？就是成为你的本能本性了，一个东西了，与生俱来的那种东西了，不能够轻易的改变的东西了。然后接下来难以抹去，遂成本能，再改变就很难改，它是内住在你里边的。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更新，所以借着道，借着圣灵，借着水，要不停的更新我们，水冲刷我们的老我啊，圣灵不断的印上心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更新，按照真理的这个引导去更新。所以当我们更新完以后，它就属我们自己了，内住在我们里边了啊，坚不可摧了，很难改变了，所以这个人就成熟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成熟的人和一个不成熟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成熟的人在最 tough 的关键下，最困难的情况下，你发现他依然固，依然是这样的，依然可以站立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姊妹慢慢的成家了，慢慢的立业了，慢慢的职场当受到很多很多的一种试炼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神慢慢的带我们进入人生当中一个磨砺的阶段。在磨砺当中，有的人哎呀唉声叹气的，痛苦不堪的，马上遇上点风吹草动，马上就觉得哇四肢发软，完完全全就没有抵抗能力的，有的时候是自暴自弃，自怜自艾啊，这样的这个东西的。所以有些人安稳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许多的姐妹看似很瘦弱啊，但是她里边真正的钢筋铁钻石般的这种意志，这就是里边的东西成型在里边了啊。我们有些弟兄看似很强壮啊，看似很健康等等等等啊，但是是很脆弱的，里边却没有筋骨，这是非常遗憾的事，非常遗憾的事。所以当品格出现以后，它一个最核心的本质，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一个定，它就定了，安稳了。一个人能有定力，能有定性啊，能够稳健，能够可以托付啊，能够真正的啊，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托付给你，是因为有这个定。这个定的背后就是有神镂刻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新的品格，没有这个品格，你是很难安稳的。所以你看，我走这么久啊，我的灵里边就不停的啊跟大家交通，我不是给大家打电话，那我是用灵里边的不停的扫描，我们叫做在线状态，灵在线一圈一圈的扫啊，扫来扫去，我里边就非常清晰，谁又软弱了啊？然后谁站着没有问题。所以我扫来扫去，我发现我们有几个姐妹很厉害啊，可以说不管风吹浪打啊，她胜似闲庭信，无论怎么样啊，大哥回来了啊，给你很好啊。有的弟兄啊，还正在灰头土脸，我就知道他又软弱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姐妹里边会有这么踏实的性格，而弟兄却弱不禁风？为什么会这样？品格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谈品格不是泛泛的谈，这是一个既要的真理，又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啊，现实的非常啊 relevant 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整个基督教不谈品格，都谈灵里边的感觉，都谈更多的谈所谓的灵性，其实还不一定是真的灵性，更多的是感性，以感性变乱灵性啊，然后我们的品性却忽略了，内在的稳定的被固化到，被内化到，英文有个词叫 internalization， 就是把外在的神的属性内化到我们里面，然后固化到我们里面，不是固执，而是稳定的焊，叫一个焊接，焊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 consolidation， 一个叫 internalization， 一个叫 consolidation， 或者两个词叫做 internalized 啊 consolidation， 啊一种内化的一种稳固，一种固定，这就是神的工作。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成型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就是一个内化的品格的一种雕刻，一种重塑的工作。如果神的这个工作不完成，神是不满意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完成这个东西，那我们生命是非常软弱的，非常软弱。信主到今天风风雨雨的啊，我有许许多的软弱，有几点我知道是与生俱来的，然后后天是神加给我的，就是一种勇气的东西啊，一种不懈追求的东西啊，一种在最软弱的时候可以刚强壮胆的东西，所以这一点神是给我的，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其他东西如果谈得太高啊，我不敢谈啊，因为我觉得那样谈啊，不有不实之意。但是有许多东西是越挫越挫啊，就是越挫啊，越挫越挫，愈奋啊，就是越有一些压力，越勇敢向前。这个东西啊，是我们教会走到今天，要不然是没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相信，这么多年来是神加添我先天当中一些东西，然后神后天东西就把它进一步的稳固和强化了。所以如果你很软弱啊，我可能变得哎呀也非常的啊唏嘘短叹的，但是如果挑战来了，你就会发现啊，生命，我生命另一面就出来了，这一点我深深的知道，与其他的一些不同。在和风细雨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看他的那个软弱那个动荡马上就出来，那种失神马上就出来，里边的东西固化的东西太少。我们常常说人是神祝福的管道啊，好像这是一个错觉，一个管道就里边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啊，神一来就走了。但是管道你到底是用的什么皮啊，用的什么啊外在的一种材料，这很重要的。管道不是随便的材料都用的啊，放在各种严寒酷暑各方面的话，如果管道里的材料不够的话，很快就被腐蚀掉，很快就被挤碎啊！所以真正作为神的管道，也需要你有品性来支撑，否则的话你是一个最易啊爆裂的，最易被压垮的一个管道。就像我们所做的啊一些豆腐渣工程啊，一些非常可怕的那种工程，我们不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那样的工程。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灵性的啊，我们现在谈到了品格品性的问题，内在的神要固化在我们里面，使基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要谈灵性，灵性到底是什么啊？灵性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啊，腓立比前书，一起来读。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做讲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啊。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人有人性的东西啊，有人的灵，所以我们可以通达人情。但是我们人性的东西，人的那个灵性的东西，要想通达神的事是不可以的。所以神就有这个赏赐，就给了我们一个灵性的东西，一个灵性的一个机能，一个 device， 一个 spiritual device， 一个生命的 device， 就放在我们里，移植到我们里面，就好像啊一个东西像导弹一样，给它移植了一个芯片，就像汽车一样给它加了一个 GPS。所以怎么样呢？它就可以啊，本来 GPS 它是不属于车上的东西，我们造汽车的时候。一般 GPS 不是属于啊车里边，它跟汽车的基本的功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要加一个东西，加一个东西怎么样呢？它就可以连上超越东西了。没有 GPS， 我们人只能凭自己驾驶员的有限的经验，有了 GPS，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真正啊可以俯视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卫星来引导我们了。所以这就是人灵性，当人有了这个灵性以后，就可以跟无限的上帝做奇妙的沟通，做神所允许的一种沟通。神要赐给我们的，他就会引导，就会给我们。神没有赐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那是属于奥秘的事，我们也不要强求啊。我给大家有个见证啊，非常有意思，想说到这我就现在想给大家见证。 我们这次啊结束以后，17号结束以后，我们就邀请了五个人，邀请了五个人，我们就北上，从湾区一直开车开到西雅图。我们走的呢两条路，一条路呢大家去过啊，有张宇啊，还有其他的人可能到那边温哥华西雅图，你们可能知道啊，美国有一条线非常有意思，就是西岸线啊，它叫一号公路，还有一条线呢是快速公路，叫做101公路。有的人误以为101就是一号，其实不是，一号是一号，101是102。那还有一个真正的高速公路，就叫5号公路，从北向南贯通整个加州，一直从南加州到西雅图。所以我们走，如果走高速公路，那当然很快啊，两天就可以到西雅图啊，中间打一个尖就可以了。如果走101也可以走得很快啊，然后如果你走一号公路啊，它就很难啊。你看地图的时候，看也差不多都是这条路，但是你走进去，你一把地图一放大就不行了。啊，因为它属于 zigzag 啊，它的海岸线，美国的海岸线它是沿岸啊，有的沿岸是这样走的，走走走走走这样走，所以直线这样走去快速公路和你这样走啊，整个路程就不同了，你知道吗？而且行速，因为它一拐弯马上限制你20公里、25公里、30公里啊，30英里，你不能开得太快，所以我就跟那个开车的说，我说你要小心啊，走一号线，走101和走五号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不理解啊，是吗？真的这样吗？等等等，看地图差不多呀。我是看地图看不出来，你到路上你就看出来了。结果我们就啊走上了一号线，因为为什么走一号？一号线可以相对的，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因为太累了。你想每天我们跑，江丽知道跑5个大市区，马不停蹄，是很累。我希望稍微的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一个程度，因为我们定的18号晚上要到Salem, Oregon, 首府的一个城市，要去有一个布道会，神的家有布道会，人提前都已经说出去了，而且要把我们的一行人都已经宣传出去了，邀请了十几位啊访问学者，当地大学访问。所以按我的心意呢，是我们坚定的走一号线，我们努力的开，怎么开去？但是呢，很显然的，如果走一号线到那个18号的晚上7点以前是达不到的。所以呢啊，我们第一天租了一个房子，就在北加州离奥尔干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就走走走走到晚上快7、8点了，如果我们还走一号线的话肯定到不了，我们必须绕出来走101就可以到了。所以啊，因为我规定的我大家走一号线，所以大家也很欣喜若狂，因为一号线美啊，啊每次都一边开一边就是海岸，这样非常美，所以大家就自然这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睡着了啊，我就在里面稍微打了一个盹，就在稍微打大概前后也就一刻钟的盹，哎，我突然发现我用计算器查，哎，这个车走出去了，不走一号线，走101去了。我说我们走错了，要不要回去？这样回去也很难的，那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所以没有办法走过去了。走过去我们到晚上10点半以前到达了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如果走一号线，我们到夜里2、3点也到不了，那起来又很累，最后再开是很难的。所以你看啊，这很奇特。我回想过来，我是非常 confirm， 在我灵里 confirm， 这是神用了我打盹那机会，把那个车带过去。如果我醒着的话，我不停的看，我说走错了，走错了，还会走一号线。然后第二天就更奇特了，第二天就更奇特了。当我们起来再走一号线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啊，2点多了。如果我们再往前一号线走，很显然是晚上赶不到了。所以神就怜悯他的教会，所以神的心意在他家里面确实是为了圣徒而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 GPS， 到底我走一号线还是走哪？所以神就给了一个感动。我们现在有两条选择，一个是马上转入一个 local 的。啊，一个线啊，并入5号高速公路，一个呢再往前走一段，再走并入高速公路，这两个选择。如果再往前走，当然美景很好，但是呢很显然的速度提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感动一下，赶快转。如果我们稍微错过去再回头转的话就来不及了。当我们转的时候，那个车上已经写了GPS 说了7点30分到，我们原定是6点30分到，因为原定7点开始唱歌，7点半开始辅导，所以我们7点半到实际上已经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走，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们的驾车，哇，那个景也非常美丽，就然后我就看那分钟啊，一点一点上，从啊7:30到7:29，然后7:28，就一分一分的抢，最后到了到了 Salem 的时候，我们抢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抢到了6:50，我们6:50到了，所以大家稍微吃了点东西啊，在上场，所以我心里就非常清晰了。这就是神奇特的一个安排。如果当时还犹豫，如果早再走一趟，再往前走一点再转，那就惨了，那就非常非常啊，非常的啊，这个羞辱神的名了。那因为人都来了，哇，都宣传出去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有神的引导，有神引导。如果有神的引导，你自己懵懵懂懂的状态当中，那怎么办呢？神莫名其妙奥妙的非常奇特的引导，为了他的大事，成就他的大事。如果你非常灵敏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顺服神，你就知道啊、哦，这是神引导，我就跟神步调一致的走，这是非常奇特的。这就是圣徒当中与普通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这就是装了 GPS 汽车和没有装 GPS 有一个不同。你看外表都可以，但是他说我已经内置了 GPS， 你那还没有，所以它开起来就完全不同，表面上都一样。好，我们接下来再读格林前书2章，一起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哦，是我们有基督的心的啊，是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有这个神圣生命，我们可以参透万事，而世人不能明白我们，而我们却明白许多东西。这就是圣徒灵性高超到一个程度达到的啊。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是参透了属灵的事。参透了什么叫属灵事呢？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神对世界的原有的计划，神对这个世界的引导，这就知道了。所以一个灵性高超的人就是非常敏感于这个东西啊！你看有些 GPS 很慢，哇，反应很慢，这个就是开出去了才调整过来，这就是不太敏感啊。有的没有更新啊，有的不太敏感，有的很敏感，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性，达到了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灵性大揭秘，就是人原来有灵性，这个灵性不是属乎人的某种悟性、某的灵感，人和人的心灵的叫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是人和人的气场的相合，不是人和人的一种超然的感应，不是的，它是人和神之间的一种超然感应。那么人和人灵间的感应实际上很接近人和神的那个灵的感应的，但是它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神把他的灵放在里边啊，然后把我们的灵性和情感带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活不起来了，然后使我们的感情也跟灵性有共振。所以常常灵性活泼的人会带出平安，带出喜乐，带出一些情绪当中的一些共振的东西，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情绪共振的东西，情绪起伏的东西不一定是灵性，但是灵性出来的时候常常会有情绪当中的起伏啊，这是生命的奥秘的东西。我们在这样的讲台，我们的主日聚会就要讲灵性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本相的东西啊，是哈佛或者清华心理学讲台学不到的东西，圣经启示的一些属灵的干货，我们要讲这些干货。这是人的本质灵性的大揭秘。好，我们总结何为灵性啊？何为灵性？我告诉大家何为灵性。何为灵性？就是从我们分辨的时候，第一个分辨就是自意分辨。它这个字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的字义，为什么神用这样一个词形容人的灵性？它有它的心意的啊。所以字义的分辨，然后灵意的分辨，然后处境的分辨，这是我们对任何神启示的话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纵观新旧约，灵性神都用一个气、一个风这样的一个风的一种概念，所以我们就说灵性如风。 风是什么呢？叫来无踪去无影啊，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把握不住的东西，所以灵性的东西，飘忽不定的东西，这就叫做灵性如风。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它又确实存在。耶稣也这样说，灵性像风一样吹过了，你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诞生，属灵生命的一些真正的一种啊工作，也是像风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是灵性的东西啊，它确实存在，确实有，但是又有点把握不住，琢磨不定，这样的东西，它是比较奥妙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它的主要的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叫做与主交通。所以灵性如风，与主交通，这是它带的功能。如果你到底灵性到底有没有，到底敏感不到成熟不成熟，你就看到是不是有奇特的跟主交通当中的感觉，交通的感动，交通出来带出的一个从主里边这个真实的所带出的一些信息。然后明主旨意，与主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呢？明白主的旨意。与主交通不是一种肉体的感觉，一种啊，一种好像总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不是的，是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糊涂人。什么叫聪明的糊涂人？有人间的道德，人间的智慧，人间的学问，但是就是没有灵性。有没有这种人呢？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人？有这种人。所以一个有灵性又有德性又有才干又有知性的这个人的话，他就非常平衡了，他会把所有的才干都用在神让他用的地方，所以叫做明主旨意。这是灵性最核心的功用，透过与主的交通，然后明白主的心意。这灵性，我接着告诉他，神赐给我们灵性最最根本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接下来达到一个与主同行的效果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人再也不是芸芸众生在地上啊，像无序的热分子一样哇乱撞了，不是这样，而是每个人看似是乱撞啊，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个东西目的的决定，使命的真正的颁布都是从神来的啊，这个人就成为一个知道自己命定的人啊，一个通达的人。神最终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啊，灵性如风，可以与主交通，明主旨意，可以与主同行。所以它的一个特性是动的，而且是飘忽不定的，动的，你很难把握。你说灵性，我必须要在这儿，我要告诉你灵性怎么去分解，怎么去定义。是灵性是动的，它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是一个机体生命现象，但是它是动的。而什么呢？品格，我们叫做品性，品性是定的，是内部固化在里面的。而灵性是动的，像风一样，所以一动一静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两个非常美好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命的气质啊，生命的属性。二者缺一会怎么样呢？光有灵性没有怎么样呢？没有品性，没有固化的那种神的品格，怎么样？它会怎么样？它会漏舟泊行，就像一个船，破旧的船底下还有漏洞，然后在大风荡浪当中颠簸的航行，这样的如漏舟泊行啊，当然是走不远，很危险，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啊，灵性好得很好，但是委以重任，走不远，砰就沉掉了，砰就沉掉。所以灵恩运动给我们带出的教训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追求外在的灵性活泼，而里边固化的东西并不多，所以不是透过只是知识的东西就能带出品性的，不是透过恒切的祷告就能带出品性的啊，品性是需要跟神做一个奇特的一种合作的功夫，我们要向神张口求神漏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把神的属性真正的固化在我们里面，然后求神真正施以重手，让破旧出新，然后把老的拆毁，这是很疼痛的，把新的构筑，这也是很缓慢也很疼痛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命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祈求了啊，但是没有生命漏刻过程当中的一个 discipline 啊，这是 discipline 啊，就是门徒化一个，这是要铁的纪律的，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最后让你啊成为一种本性，一种本能，一种自然，一种习惯，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这是需要 discipline 的，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对，现在独生子女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的心理学都是所谓的 OK 心理学、鼓励心理学、good 心理学，都说哎呀好，哎不能够啊挫伤孩子积极性啊，还有说好好都是好啊，这个好是鼓励的，是有它积极一面，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好。关键的时候要对孩子实行 discipline， 要实行严厉的惩戒，教学没有教学是不行的。然后接下来光有品性，如果一个人光有品格呢，怎么样呢？他会另外有一个东西叫有失懵懂，就是常常会处于懵懂状态啊。我也觉得有一些人爱心很大，哎呀说爱呀爱呀爱呀。我们以前有个老牧者很有名的，这个人我一提啊，你们都知道，而且很多人见过这个人。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成全。成全完以后，你甘心成全也好，成完全以后，然后就抱怨，哎呀，他又把我骗了。什么样的人？哎呀，他又把我骗了。啊，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谈到了一个很深的程度，他基本上都是在抱怨啊，这小子又给我骗了，这个人又给我骗了。啊，我跟他的学生在一起的话，他也说，哎呀，他就太容易成全，什么都成全，成全完以后就被人骗，成全被人骗。然后我跟他私下里交往当中，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我不谈灵性，所以他正因为他不谈灵性啊，然后他本身他我曾亲眼见到啊，他的学生车坏了，他就一个老头，一个将近70岁67岁的人，然后怎么样呢啊，然后马上就趴在地下哇进到车底下噔噔噔给这个学生修车，就这样，这是我亲眼见的，就说他的爱心是很大的，但是正因为他不谈灵性，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懵懂的。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呢？过犹不及，如果做过分了就不对了，因为你浪费了神给你的生命和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兼啊，兼而有之，就是一个平衡，两者必须要平衡。那现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失去的平衡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这个品性是没有的，品性太少了。正因为我们品性太少，不及儒家的一个做法，儒家最核心的就是改变内在的品性，就叫做修身啊。这个东西我们不强调修身，我们强调恩典，我们强调外在的灵性，主要向外求，向外求啊，然后一浪高过一浪啊，然后这个求不到了再求这个，整天的啊，变成了一种向外求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啊，完全最后饮鸩止渴，最后把自己渴死。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告诉我们向内求，因为神要把功夫做在我们里面，不是做在外边，所以凡是向外求的最后都被渴死。那你说大哥，你不是曾经是很向外求吗？不错，我是很向外求的一个人，但是我里边东西也不是啊轻易的就让它荒芜的，所以我也常常向里边反省啊，在里边。所以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彩虹灵粮100多期基本上都是向内求的，就是里边的生命，里边的追求都是向内求的，所以我们向外求和里求都要平衡，为的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生命里边，而不是成形在我们外边。所以我现在发现凡是向外求的生命或多或少都出了问题，而有军人特征的，我们有些弟兄像军人一样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耶稣说的，有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就好像把房屋建在了磐石上。所以啊，无论怎么样，工作的压力、孩子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服侍的压力，他依然能够站立，依然能够稳健，可以托付。所以我走这3周的时候，让我最放心的，我属灵扫描最放心的，恰恰是这些有铁的纪律像军人一样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图像告诉大家啊，有一个 GPS 的车，所以你驾驶员要强壮，你驾驶员不是在这啊完完全全的啊不会驾车，完完全无照行驶，不是这样的，你自己也要该掌握的技术掌握，车体要好啊，如果是真正的奔驰真正宝马，但当然更好，你弄一个破车装了最先进的 GPS 你也走不多远，最后啊 breakdown 在路上啊，然后怎么样啊就被人拖车拖走啊， 那不行。所以我们里边啊，它生命就好像驾驶啊，我们里边的外在的身体啊 ，soma， 圣经用的 soma 体，把我们的身体善战当作活祭，所以身体要强壮啊，里边的灵魂要兴盛，然后接下来灵性再真正的加添进来，这个人就可以像这个车一样跑得很远，有机台装了机台子啊，非常美好的车都走得很远。如果光有 GPS， 你车很破的，你最后就抛锚啊。如果说车很强壮，没有 GPS， 你最后总得哎呀，总走很多冤枉路。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你知道驾车是多么苦啊啊！那要带着好多的地图。我以前91、90年去美国的时候，那是 GPS 不流行，所以到一个州就要弄一个地图，到一个州弄地图，最后记得修来好多地图，建立地图啊，然后一个人必须在旁边给他读图。一号公路转右转，左转左转，转转转转转，这样转啊。我们有一个啊年轻的夫妻啊，这个姐妹是个小公主啊啊，她父亲是一个将军，这个弟兄呢其实很灵秀的，也很秀气的一个孩子啊，但是呢很柔和啊，在这公主面前啊，在岳父大人这个无形的这个威严下，不得不顺服这个小女孩。结果我们去了，他驾车去看小女孩，又错了。笨蛋，照你这样走位，不走位，啪啪还不开啊！不管你了，啪，自己看吧，就这样。所以那是驾车非常难的，所以我没有灵性，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性啊。你的情况很好，驾车也很好，驾车技术也很好，但是也会经常挨骂，经常走错路，这是很遗憾。最让人遗憾的就是一个人品格很好，又有爱心，但是常常做错事，这是非常难的。所以神让我们灵巧的像蛇，不要以为灵巧的像蛇好像是在压力下我们是随机应变，不是这样的。灵巧的像蛇还有一个顺服神的引导，因为神与你同在。在那个时候，灵巧的像蛇是反映出不仅是你机智，而且你灵性非常敏感。那个时候神让你做什么，神让你当讲什么，你就讲什么，这个意思。好，最后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内在品性的塑造上，所以圣经再次表现出它的神圣性，所以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人的生命当中就有两个品性啊，原来是两个品性的大本营啊，一个源泉给我们带来了人生当中实际上就是两个基本的分类啊，要么就从这边出，要么就从这边出。从这边出来的品性，它结出的果子就是这样的。从这边出的品性结出来了，所以圣经真是很厉害，它要言不凡，大道至简，然后唰一话就告诉你，你看到人的品性，哎呀，纷纷啊，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不同，但是圣经做了一个大的归纳，就是两个，一个是出于情欲的，一个出于圣灵的。所以我们看到出于情欲的，它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言行和企业，它结出了什么果子呢？我们一起来读。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诈、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罗列很多，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大概四个关系，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你看这个奸淫、污秽、邪诈是人和人的两性的关系，所以凡是出于情欲的东西在两性关系当中都是软弱的。第二个，拜偶像、邪术，这是什么呢？在跟神的关系方面都是完完全全的拜偶像的啊，是污秽的啊。然后接下来仇恨、争竞、记恨、恼火、结党、纷争啊，异端、结党纷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跟人的关系的啊，它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爱人如己的关系，都是一个彼此分立对立的关系。然后这种醉酒和荒淫实际上是啊，针对自己的肉体，针对事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啊，无法看待外在的一些饮食和各方面的一种诱惑，所以他会成瘾啊，放纵自己，在性方面放纵自己，然后在偶像方面放纵自己，然后在人间的一些勾引人让人上瘾的一些物品当中放纵自己， 然后人和人之间出现的是一种争竞。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有的姐妹非常好，或者有的配偶非常好，而对方不但不欣赏，不但是哇这是神给我的，哇在我身体当突然间哇有这样一个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我要好好享受，反而他是嫉妒，反而带出不安全感来呢，是出于情欲的东西。因为有情欲的东西，所以他不把这个东西看成神的恩典，他反而看成对自己的一种威压和一种怎么样的啊，一种自己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多么荒淫的事，多么糊涂的事。所以这叫罪性之上啊，情欲就是罪性，罪性之上，罪性结出的果子就是这样。记住，不光是啊，我们有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也是这样。姐妹谈恋爱当中的话，你的爱是一种圣爱，要真正的爱对方，成全对方，还是一种嫉妒，充满着嫉妒，莫名其妙充满嫉妒，不能释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从情欲而来的啊，一种情感，一种人际关系啊，这里边就很危险，以后会带出它的果效的。然后我们再看神的大道至简，再我们看到另一个源泉所带出的一个品性是什么呢？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律法禁止不了，律法不禁止这些，就羔羊这些，这些已经在律法当中游刃有余，已经超越律法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给我们带出的，要烙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新生命的品性，新生命的品性啊，它的根源是出自于神。所以圣善之果，一个是邪恶之果，一个是圣善之果。所以基督徒生命成得救重生以后，实际上有个最根本的东西是透过渴慕，透过一个主动接受 discipline， 然后接触这个圣灵的果子。否则的话，你一定会被这个恶果充满，然后恶贯满盈，最后的结果是被他所摧毁，然后走向一种非常奇特的不归的路。圣善之果不是这样的，圣善之果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总结两种品性，一种品性叫做情欲作止，以从情欲而来的一种品性，一种品格，然后恶果不止，那样的恶果跟己、跟神、跟人啊、跟事之间的那个恶果是永不止息的，他不停地接触这种恶果。第二个，圣灵代之，如果从圣灵来的一种品性取而代之，就代替呢从情欲而来的品性呢，善果满之啊，然后真正你看硕果累累，善果满之，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非常奇特的一个分野啊，完全不模糊，完全不需要你记很多东西，你只知道来自两个源泉带出的两个不同的品性，两个不同的接触的两个不同的人生的果实。所以我们需要塑造，我们需要渴慕神的塑造，渴慕圣灵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塑造，以好使我们接触着圣善之果，多么美好。塑造当下，当我们进入塑造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几个道理啊，这几个原则。从今以后，我们要对小组领袖首先要接受这个塑造。第一个是逐步进行的，生命的塑造它是最耗时间的，是 time consuming 的啊，最耗时间，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误解，有一个偶像，就是什么呢？我一祷告，哇，圣灵一来，突然间我内心就整个变了。这都是谎言，这是一个新的偶像，这是一个魔鬼给我们望梅止渴的一个幌子。如果我们不停地追求这个东西，你的生命被塑造是遥遥无期的，遥遥无期，不可能，神不可能这样。大部分的情况下啊，有的人戒毒啊、戒瘾各方面可能一下子好，但是这是一个个案啊，极少数的。但是神的雕刻工作更多的时间是逐步磨成基督的样子，是一步一步来，就好像我们做精细的手工一样，一步一步来的。具体的速度因人而异啊，神要快就快， 啊，神一般的情况下是需要尊重我们生命当中一种回应，它是一点一点来的啊，包括改变我们的品格，改变我们原有的习性，然后塑造我们新的品格啊，养成我们新的习惯，都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期望着哦，参加这个特会，一会儿又回家特会啊，一会儿又归家特会，一会儿天家特会、啊、最后你就会大回你自己老家去了，大回你的原型，最后从特会回来还是自己原型，哎呀空荡荡的，哎呀我怎么又回来了，最后弄来弄去又回到自己原型，都是错误的啊，一个偶像在作怪，凡是从情欲的不是从圣灵来的，都是向外求，最终以不同的一些东西，好像以属灵的更大的幌子，然后被魔鬼欺骗，形成了一个更可怕的偶像啊，就是表面上是非常啊高大上的，非常属灵亮丽的一种偶像，但实际上呢，不给你生命带来任何的一种内在的改变，一种固化的改变，这就是外求的一种可怕。然后接下来常有疼痛啊，因为要雕刻你，一定要在你的骨骼上、心板上、内心深处要雕刻，一定要流血的啊，一定要凋谢的，一定要把东西要给你除去的啊，这样的东西是多么疼痛呢？当然疼痛男人，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有情欲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主动被神凋谢，向神敞开 vulnerable， 一个领袖成长最快的就是 vulnerable。所以这是西方管理理论和团队建设一个非常奇特的发现，就是一个集体、一个领袖、一个人在团队里边被人更快的进入某种团队的合作、某种内在生命的改变，最根本的就是敞开自己。凡是不敞开自己的，越憋越大，越憋崩爆一下，崩崩崩崩爆一下，就跟那个活火山一样，憋憋憋，砰爆一下，憋憋憋，砰爆一下，最后叫自取其辱，最后自我毁灭，非常非常痛苦。而且在憋的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较劲，非常痛苦。最后爆的时候，大家都震惊，自己的妻子、自己的 spouse、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各方面同事都感觉很吃惊。你伤害的啊，最主要是自己，然后接下来周围的人都感觉很失望，因为什么呢？你不 vulnerable， 不敞开自己。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敞开自己，被神雕血啊，神透过圣徒、透过啊牧长、透过弟兄姊妹肢体被神雕血，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所以有些人有点自卑，有点内向，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今天再一次向大家疾呼啊，现代管理学一个理论非常非常奇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也发现了凡是一个人愿意敞开自己的，他的生命最容易被接纳，他的生命最容易被造就，他的生命最容易被蒙福。凡是封闭自己的，最后结局非常可悲啊！两个人弄较劲较劲造一辈子，最后啊非常非常难过，没有幸福。团队不要这样，夫妻不要，弟兄姊妹之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以为自己的聪明啊，好像是啊粉饰自己，彼此互相隐瞒，但实际上是小聪明大糊涂。常有疼痛，然后接下来内化固化。神要把它内化在你身边，要固化在你生命当中，然后怎么样呢？建成本能，建成本性。所以塑造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它是一个疼痛的过程，尤其开始非常疼痛啊！不要说别的，早起早睡就很疼痛，对有些人就很难啊。然后接下来内化固化，最后要把它固化到你里边，不仅今天早起早起，以后一辈子都这样，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不熬夜，这样的情况下就固化到你生命里面，然后最后就成为你的本能了，这是一个新生命的样子出来，自然而然。本能是什么呢？自然而然的，不费力量。所以这就叫做新，一个新生 renewing， 这就叫做生命的更新啊！完成这个内在生命的更新了，你才可以担当神的大任。所以啊，我们告诉大家要警醒，要完成这个更新，要追求这个更新，渴慕这个更新啊！我们要警醒什么呢？有三个警醒，大家一定要记着。第一个叫做实心当器，第二个空心当具，第三个情绪当器，然后接下来求神雕器，然后做主重器啊，做主重器，要成为一个宝顶，一个重器啊，安稳在那儿，只要是放在我那儿就地就安稳，就可以承载啊，这样一个宝顶重器。 什么叫做实心当祭的？实心当祭就是被罪所玷污的，被谎言所编织的，形成坚固攻势的，坚固营垒的那样的一个 personality 啊，一个罪性的啊，一个偷梁换柱的东西的，一个把你的生命已经霸占到极点了，榨取你到极点了，然后就像你看生物体当中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种同居，有一种宿主，就是宿主本身它是拥有自己的，但是被另外一个寄居者借去进来啊，借然后他吸引你的养料，求得你的庇护等等的，最后啊反客为主，把你里边的营养都给你掏空了，最后你变成一个空壳，最后他反客为主。我们的生命原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心有慢慢的变成一个罪的啊，实际上我们已经揭示了，就是从情欲而来的这么一个 personality， 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弃掉。所以我们说有些人性格很坚定啊，有些人性格真的很坚定，但是他是那个罪性的固执， stubbornness of the sinful nature。 这千万不要误以为哦，我品格化大哥说我就是很坚定的，我到任何地方我都不动摇，我很 tough 啊，谁说啊我都跟谁犟嘴的，谁说我是谁都跟谁刚硬的，这叫固执啊，这叫罪性的顽固，千万不要走这条路。所以这个实心正是老我罪性情欲霸占你，霸占到一个程度完全不给你留余地的一种反应。如果你错把这个当成新生命的品格，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心要当去。谁是这样的呢？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呢？我有个同学啊，他的弟弟啊，给我看到就是我一想起他就是固执啊，非常固执，小小的年纪非常固执。你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第二个，空心当具，跟这个实心相反，里边是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空空荡荡。这样的一个人，美其名曰啊，非常流畅，作为神的管道等等等等啊，空空的，大错特错了。作为神的管道，我刚才说了，那个管道，那个质料，那是高级的质料，那是神要塑造你的质料，可不是空的。所以凡是空的，最终他都要在外边去找东西填实自己，所以我们说他就向外求，求求求求求求，最后渴死了。所以凡是内心很空空如也的，无扎无落的这样的一些人，你要小心，一定要被神的道去装满啊！就是我说的，神说一句话我就去做，神说一句话我去做，有了神的话又去遵守的，就像把屋子建在磐石上。然后接下来第三点很重要，情绪当祭，就是有的时候哇，我们非常属灵，哎呀，一唱歌敬拜陶醉其中啊，一分享而哭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然后情绪高涨起来，简直各方面做得都很好。哎，过两天找不到人了，过两天撂挑子了，过两天这个人销声匿迹了等等，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多半是被灵性挑拨一点，然后马上就造成这种虚火，这个人情感都是很饱满，都是很过分的啊。有的就是那种所谓的性情中人啊，心血来潮，他很容易心血来潮，这样的人啊，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圣德服饰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所以我特别害怕这种人，因为见得多了，识得广了啊，里边神也给了我这样的一些属灵的看见，所以我对很多情况我一看我就不对头，你说呀，你看这个姐妹这个弟兄多属灵啊，你看哇，她分享多么热情洋溢，我越这样说我心里越害怕，越这样说越害怕，不对头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总流鼻子啊，就总流鼻涕啊，总流眼泪啊，不要一把鼻涕一把泪，不要总这样。当一个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析，我这个泪到底是自怜的泪啊，是自怨的泪，是抱怨的泪啊，还是真正的一个圣灵的喜乐何为最痛苦的泪啊，不同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不分析出来，不解析出来啊，把它分解出来的话，你常常会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属灵了，以为自己祷告啊哭得一塌糊涂，最后回过头来还像老样子，一点没变。因为人的，我们今天没法谈知性当中的知识的层次、经验的层次，然后真正的领受的层次，我们不法谈至少这三个层次，我也没法谈情感当中最接近外在刺激的这种层次。有的人回应很大，那个真正的那种共振非常快速，但是灵性的东西从里边发出的，它会在外边产生一种情绪当中的一种共振，但是如果没有里边这个东西， 外边的干扰也可以引起你情绪的共振，那不是来自于树林的啊。这方面的经验和见证很多很多，最近包括这次行程我们也有很多啊，我私下里再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吧。我们要背诵的经节就是这个经节，大家一起放声来读吧。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说你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成为金器银器，不要成为木器瓦器，要成为贵重器皿，不要成为卑贱的器皿，为神所大用，好不好？我们的分享是两个，大家永远问这两个问题：是和底色。你的底色到底什么？你的品性到底什么？你的品格到底什么？是老我的东西，是那种实心的东西，还是被神雕刻出来的新我的东西？第二，求神雕塑。你可神求神雕塑吗？如果你的底色不大的话，你是不是要丢人？我们一生是不是都在神的手里，要主动的接受神雕刻呢？如果你明白这道理，你成长就快了。